我们今天这个在这里道家哲学思想这个课程，由老子、庄子到列子，那么一系列的连贯下来，啊，现在开始是禅宗趣啊，禅宗趣这一本书可以是最难研究的一本书，在我本人不一定是对的啊，只是凭我的所知尽量提出来贡献给诸位做研究的参考啊。这一本书在中国文化经过的大戏里头，它的分量占得非常重啊，可以说这一书科学，尤其是讲修道的神学之学，想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必备的书籍。所以在我们文化里面有一句名言，很有名的话，禅宗就是千古丹经之鼻祖啊，古经以来是丹，神学修炼丹法炼丹，要返老还童，求得长生不老之术。他的修理，任何一种修理是根据这个来的。那么《禅宗趣》这一本书，它的价值地位有如此之重，现在西方人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就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那么把禅宗趣也看成最重要一个物理、化学、地球物理啊、天文等等的重要的根源。这是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往往俘虏了这一本书。是实在呢，这本书真难研究，它的书名叫做《禅宗趣》，禅就是参合，同就是相同，那么怎么样叫做参合，也叫可以，这个字本来中国字所谓借用的，等于三样原则相同，指老庄啊，老子庄子的道家的修道的学问，周易中国已经的这个法则丹道，懂如何修养返老返童长生不死之术啊，当然我是没有做到啊，假使做到了我应该是个童子了啊，结果还是个老头子啊。不过这里头我们经常提一个事情是大家注意的，据我所知所了解，世界上的文化没有这样大胆过。你看世界上人类都追求生命的来源，而想了解人的生命究竟怎么来，是不是死后有个东西可以存在，全世界人类都在这里追求，由宗教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科学宗教家世界上所追求的，有一个东西死了存在，在哪里？到天堂上去，或者到别的世界，极乐世界，到哪里？是不是兑现？我们不知道啊。啊，不过那么说嘛，当然那么信。只有中国文化没有提这个事情。中国文化提出来人，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与天地同等的功效，是可以永远存在的。啊，所以我们标榜人的这个生命与天地同修，休息那个修，十月同寿，人的生命价值与中国文化提的那么高，并不靠上帝 并不靠佛菩萨，也并不靠什么祖宗鬼神，每一个人有这个资格，每个人可以做上帝，每个人可以请仙，每个人可以请佛，每个人也可以请圣贤，只要找到自己生命的真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活到用的真东西没有用出来，都是用的自己假的部分，所以大胆的敢提出来人的生命的价值与天地同修，结果天地毁坏了，太阳月亮都掉下了，没有了，我们就没有了。只要太阳月亮这个宇宙存在，我就存在一天啊，乃至于十月冬寿，跟太阳月亮的命运一样的强着啊。我们研究四个古国的文化，不管宗教任何方面，没有这样大胆吹牛的。假定是四个人吹牛吹的最厉害的那个民族呢，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胆子很大了。所以说真的很严重，假设的也只有中国文化提出来。第二，我们说提出来关于这个肉体的生命，可以是他自己利用自己的生命的功能衰老繁统长生不死，外国任何文化也不敢说这个话，没有，将来也没有，不管，至少过去没有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中国文化的特点啊，这个只有我们中国文化道家的思想有这一种特点。比较接近的印度复杂的文化，佛的文化在这一方面是不敢多提的，真偶然提了一句少数的佛有几个弟子啊，有几个弟子，释迦牟尼佛有四个弟子，他是吩咐他是佛的正留心住世，永远不死，把这个肉体啊留着啊，还活到在这个世界上，要等到第二次这个地球第二次冰河时期过了，另外一个劫运来了啊，世界等太平的时候，那么那些人在交代给下一代的人类，下一代的教主，他自己该入涅槃，什么涅槃，再离开这个肉体，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据我的知识范围所了解，只有佛家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有一点接近于中国文化这一方面的消息，此外简直找不到。那么今天我们站在中国人自己文化的立场看来，这一点这个炫耀啊，很值得炫耀啊。那么千古以来有没有不死的神仙？据说从我们从小开始，乃至丹经道书神仙传上都说有啊，甚至现在在台湾还有好几个朋友来跟我讲，哎，白老师啊，我看了大陆很多神仙都在这里，有些人来跟我讲，我不讲名字，我说你怎么晓得？有啊，都在这，我是在哪？哎呦，在台东啊，皇冠公路一带，都在山洞里头。我说你碰到？是啊，我听某人说，我说你去找某人，啊，假设说我的表哥说你去找你的表哥，表哥再一问，哎，我就说一路追踪下去，影子都没有了。啊，四个人说神说鬼说神仙，大致如此。啊，神仙传记上也说有。那么这一个，我们感觉到这几年，所谓有人在提倡说龙的文化，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名称啊。我们不管年轻人提倡也对了啊，如果这样提倡总是不大妥当，就是啊。中国是为讲龙是已经上再三提到啊，并不是龙的传人， 而龙不过是我们说应用形容而已，一个标记而已。那就是说它是什么道理呢？影现无常，变化不测啊，等于孔子啊赞叹老子的话，老子具有龙赋啊，孔子非常佩服这位老师啊，老子。那么弟子们问他，老子究竟在你的心目中有什么评价呢？孔子在提出啊，鸟我知道它能够飞，兽我知道它能够走，那个跑四个脚啊，鱼我知道它能够游。他老子只有龙，他也能飞，也能走，也能下天上天，也能入地。那么这个龙的意思代表什么一个精神呢？八个字：影现无常，变化不测啊，就是这八个字。因为我们古代所讲的龙不是西方里头的恐龙啊，它这个龙是四栖动物，能够飞，能够游泳，能够陆地上走啊，能够钻山入洞，能够变大变成宇宙那么大，能够变小变豆腐头发还要小，是这么一个龙。它所代表的像象征啊，就是这八个字：影现无常，变化莫测，也可以说不测。所以孔子赞叹老子啊，即有龙虎啊。啊，我们民间的什么讲龙，古人的画龙没有画出来一条龙，啊，一条龙画了那是匠人的画啊，神龙见首不见尾，见尾就不见首，不会产生给你看见。那么这个动物在过去古代究竟有没有我们不管，至少说以各国世界各国的民族的那个商标来讲，是有些民族用狮子啊动物啊，印度人喜欢用飞的大鹏鸟啊老鹰啊啊，各种民族比如说现在讲美国文化所讲的鹰派呀、啊国派呀、啊，都是用鸟啊，我们用的不同哈，是一个世袭的。那么这一个他所讲的禅宗其第一个所提出来，先把老庄的思想怎么样修道的观念，懂已经的思想这个法阵，懂丹道的综合起来，三样合拢来，它再发展是相同的，这个原理是相同。只要懂了某一面的道理啊，对于生命真谛就把握住了。就是传统的这个宿命，懂它大致的历史的来源。啊，住在这位著书的人，相传在历史上相传，东汉魏白杨。啊，魏白杨先生，我们如果拿学术的立场就是先生，道家的名称不叫他先生，魏白杨真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又是一个特点。我们讲老子时候提到这个名称是老子首创，对道的人叫真人，对拿道的人。那么相反词呢，我们没有对道的都是假人啊，所以啊，后来道家、道教神仙都成真人，比方像指南宫的供奉的吕崇阳，他是唐末的人，他这个唐末的人现在就成吕崇阳真人。当然，我们生男的、生旺、生力成旺都是假人。所谓假人，道家有个名称叫做什么？行尸走肉，把我们人类骂。骂惨了哈、啊！没有得到的人啊，看到在活动在走路，是尸体在走路，其中无物，其中无道，这中间空洞的啊，所以脱肉几十斤肉啊在活动，所以叫做行尸走肉假人。哎，得到的就是真人。 那么一道家来听谱啊，这本书的著作是魏白杨真人著的。在历史上，魏白杨真先生是有这一位人，在东汉的时候学术地位很高，官可不大啊。我们很奇怪，中国历史上学问好的人啊，官大的并不太多啊，官大的呀、啊、学问并不一定成比例啊，这是学士跟士工学问跟士工事业功名分成了两路。在中国上古文化，士工跟学问是一路的，等于我们上古的文化文物是合一的啊，后世啊把文物分图了，分开了啊。所以魏征人这个官位不高，学问很大，后世的影响很多，名气不高。可是在道家神仙传上，他叫什么人，还有个别号叫火龙征人，就是他，一条火一条龙啊。这个龙很奇怪，是火里头的龙，浑身带火的。我们在晓得在东方龙都是带雨的带水的哈，这他是带火的。所以道家神仙传，或者你们在道教看的庙子上要火龙精神的像，是水火的火啊，水火的不是火龙啊，火龙精神就是魏白杨真人啊。那么这一部书我们晓得，在道家在中国文化里头，过去因为儒家这个学术正统下来，对佛家道家的思想都有的批驳的啊，所以旧的观念称为佛道两家学问叫异端啊。异端是孔子论语里头一个名称。那么后世像宋朝以后，理学家，我叫理学家还是理学家不一定承认他正统的儒家，那么他们这个排斥佛道两家，都称为异端之说啊。异端好像就是我们现在讲旁门左道啊。但是啊，孔子并没有说异端这个名称是骂的这个佛家与道家，就是宋儒啊拿孔子的名词啊，自己不懂这两家的学问啊，就骂人家，这就普通话吃不到葡萄啊嫌弃葡萄酸，是同样的道理。那么这个异端的观念在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叫异端，就是偏见啊。孔子骂一般偏见的人叫异端啊，异就是不同，另外别异，端就是那一头，那一头当然是偏见啊，那并不是一定是佛道两家。但是我们晓得宋儒理学家，宋朝五大儒最有名的朱夫子朱熹先生，从宋朝以后我们中国文化差不多这千八年来受他的影响太大啊。宋朝以后的儒家是朱夫子的儒家啊，招牌是砸的空蒙老店，老板换了朱夫子啊。另外有一个股东本来合作的，后来给朱夫子赶出去了，陆象山陆夫子啊。那么两个人合作不好啊，是孔家店后来换了老板。那么朱夫子著了四书，从宋元明朝，到明朝以后，我们的祖先们要想联考考取功名做官的话，非用他的思想解释史书不能考。结果我们假定的我道生回去一百多年，我连传统起这个名字，人家问我看过没有，没有看过，那是一段，否则就不能考功名了啊，这个联考路线就不能走了。哎呦，你去搞这个思想那很严重啊啊。所以这个经过明朝三百年，朱元璋朱和尚当了皇帝以后，当然要拉一个 统中光中耀祖有名气的人，所以慢慢影响啊世俗啊。朱注的朱熹先生所著的就为中国文化将来个重镇。那么他的观念对与不对我们暂时不讨论，那是儒家学术范围啊。但是朱熹拼命的反对这个道家与佛家，偷偷在研究禅宗去，偷偷研究禅宗去啊。而且他还化名空同道士周熹，周兴啊，他名字叫周熹，化名个周啊，就孟子那个地名的周，周啊，孟子那个地名周啊。空同，空同是三字旁老兄，空同山啊，空同道士啊，周啊，旁边一个耳朵，你晓得，空同道士周，孟子是对对对对，兴。心心相拥的心，空同道士周兴还住不住禅宗去，这个在他自己文字里头啊没有，有一点有，他把禅宗去念咒很多年搞不通，给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了，始终到晚年都讲禅宗去啊钻不进去啊，当然转不成，他也不打坐不修道，怎么转得上去？他原因为什么他要念咒禅宗去呢？因为朱夫子在福建讲学的时候，在武夷山讲学的时候，刚好这个宋朝有一个道家南宗的，后来称他为南宗祖师，叫白玉禅，姓白的啊，一块玉啊，禅阅历禅曲啊，武夷山讲说。那么道家南宗的这位祖师，后世称他为祖师，也是圣师了啊。白玉禅也在那边修道，也有很多徒弟也跟他修道，等于两个，一个道家一个佛家，都有一批大弟子带起来在那里讲说。可人类的好奇啊，古今中外是一样的，这些读书人啊，年轻的听听这个子曰、孔子曰、孟子曰，听了半天，看看人家那边要修炼圣贤，单刀红光满面啊，至少是观清廉寡神啊，总有一套了，不是红光满面就是脸上发青啊发乌的啊，练功夫练的哎奇怪呀、啊、就说怎么偷偷都跑过去听吧。那就是总讲哎，那是以端之道嘛，你们不要乱去听。可他两个人又很好，朱夫子很真正白玉禅啊。那么朱夫子的弟子们告诉说，那个白老师那里是有些怪事情啊，他什么事情都预先知道，先知之明，是有道啊。朱夫子说，你怎么相信这些年轻人？就是讲了偶种儿啊，偶种儿啊，在这偶种就是瞎猫撞到死老鼠，给他碰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偶种儿。这个话当然他是他本校里头讲啊，在他的补习班里头讲啊，那个白玉禅老师补习班啊也没有出门，他已经知道了。那第二天白老师啊就叫学生来告诉他，明天有朱夫子两方面同学啊共同去交友哈 我们现在讲主办联合交友吧啊，主办一个联合交友一起走。好，那朱夫子也很高兴了，就是一交友啊，好了，下雨了，细雨蒙蒙，大家都没有带雨伞，都淋湿了。可是白老师的一生就在雨里走，他走过的地方四面没得雨，身上也不湿，跟白玉禅老师就玩了这一套给他看一看啊。那么朱夫子忍不住了，说白老师啊，你这个是什么道理？哎，没有什么偶种儿啊，这样这个偶种儿啊，这个朱熹这个脸就变绿了。现在年轻人讲这个，我昨天说的话告诉我的学生 不中国哪的是的啊，就靠不住欧洲了。他怎么知道？那是整天马上子回过来一个耳光一样，他就玩一套本事给我看一看。打架淋雨，他雨到身上没有雨。后来无形中有个人给他打伞一样，这个很奇怪，他不冷不温了，这就是夫子之道也挡不住的。那谁问他什么功夫？他是敖仲儿，因此朱熹啊，研究禅宗其实有它来源。譬如有名的，朱熹也经常偷偷的都在念着佛、念着道。谁不想活得长命？谁也不想变成超人呢？但是啊，面子上死不肯承认。所以我对宋儒啊，即便哪一位，始终有一点很抱歉。学问道德，宋儒没有话讲，有个基本道德不好，偷了别人的东西不承认，然后反过来还问他，骂人家，明明借了佛家的说理，道家的说理，说明儒家的道理，然后转了泼妇骂街一样，他两家都是坏蛋呐、都是骗人啊，这个宋儒就是搞这一套，这个叫什么圣贤之说啊？当然也是剩下来的了啊，剩下来的这些，这个，但是他，譬如说朱熹批评这个佛道两家的这个是内行，又行外行。譬如他的研究结果批评道家与佛家的比较，讲了很内行的话，啊。就在朱熹，你们看他文集里头都有，他是道家，是行人相守，修道这个道家不是，是普通的修炼圣贤的道，就是说可以修到返老返童长生不死，这么叫行人相守呢？道家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形体了，身体等于是个机器。这个电动机器，我们的元神，道家的名字叫元神，我们的灵魂，那个生命的根本，那是电能，通过这个电灯啊，它在发亮，所以我们这个肉体在呀，那个元神在我们身上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地方都有，它普遍的来来去去，但是它用过了这个元神离开肉体了，所以人老了。形体衰了，这个机器用坏了，这个神也不来离开了。但是道家何以能够返老返童长生不死呢？他做的功夫是形跟神两个凝结在一块，这就叫炼丹。请问他实施啊，佛家不同，佛家只讲涅槃啊，时间到了生死空等嘛，打个坐就走了。他说是行人相离，所以修复这种求空，把肉体啊都看啊，就看空了，使他裂开。这是朱熹的批评。表面上一看，哎呦，乃至佛家道家都驳他不了哦，他不简单的，哪把修家这个道家佛家的修炼的功夫懂修理。他还是下过很大一个，朱熹的学问是没有话讲，朱夫子。下面他有批评，他佛家喜欢做白骨观，就是我们这里这个白骨观他对白骨观没有深入研究他把白骨观批评成了不纠正他说十几岁常居白骨，修复这样喜欢做白骨观。所以厌弃脱离如留恋之念，所以修佛的人对这个世界不像留恋，西方离开了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是痛苦的，没有意思。那此有是是功夫之最下的，这个在佛家功夫是最下层的他认为高的，他的话下一句，当然他没有写。那么他的文章的下一句就认为这个人的生命是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不过他老兄跟我们一样还是没有留住，那是很可惜。那么这一本书啊，它的价值 就是讲这些啊。现在我们举列举了两点，朱熹关于传动器的理论，在他的全集里头好几条讲，你们可以找一下，很多条啊，都可以把它集中起来，把他对传动器的研究结果啊，道家学问研究结果，他下意识承认这个人的生命修道是可以做到。第二点，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一个习惯，像我也看到过去经验，这个我常常提一句话啊，这个读书人啊都爱好省钱，尤其中国过去一百年前的读书人，你查他一生的历史文章诗集，都有几个和尚做朋友，都有几个道士做朋友，好像不交这么几个朋友啊，就没得事，没得学术地位。当然我们现在做人至少要认识这个电视名声啊，电影名声啊，这表示交际还蛮广阔的。当年就算认识这个和尚道士啊，一抬高自己清高啊，所以他的文件世界里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知识分子都好省先富之道，但是知识分子啊永远是不成功。为什么？学问好了，欲望就多，烦恼就大，叫他打坐啊，放下来修道啊，想是想做不到。可是我们相反来看，历来神仙传啊，神仙传包括历代神仙很多啊，很多很多。我们得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啊，凡是神仙学问都很好，仙佛的学问都很好，只有相反。所以清代苏玉啊，清代一个诗人啊，不管名字了你不晓得啊，有两句名诗，这是两句很有名的名诗啊，由来富贵是愿入梦啊。这位诗人当时就吕崇阳的庙子里头做的啊，由来富贵愿是梦，未有神仙不读书，这也是真正的名言啊。这个青年同学们要想说神仙的，要说多好一点了啊，由来富贵是愿日梦啊，未有神仙不读书。可是这个人啊，文人们很有意思啊，正正我把这个诗也是套用了别人另外一个句子啊，写了一副对子啊，送给一个喜欢喝酒的朋友啊，喜欢喝酒呢，上面就把它改了，人家正在富贵中不谈这个，由来名士多单酒啊，一般名士都喜欢喝酒，未有神仙不读书，所以我们这些书生是用来喝酒的呀，这副对子很可以自己写起来挂一挂了啊。由来名士多单酒，单，对对对，这个是写对了，由来两个字不要兼省嘛，不是空白名士多单酒没有意思，写两个由来嘛，不然变成空白名士多单酒了。由来名士多单酒，未有神仙不读书啊！这是王仁陛下送别讲到。我们大致上啊，先介绍了这一个传动器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部书，它主要这个历代国家的主宰，主要的三个大纲要，那三个大分，第一个是女政啊，女政知道啊，女皇帝这个女政啊，也是双人旁，瑜伽成真这个瑜，你应该认识了啊，政治的政啊，第一是女政，第二是养生，那修身养生的养生啊，第三是服饰，不是这个服啊，正式道家服不写这个服，人字旁边一个犬，服下去的服，食饮食的食啊，女政养生服饰。 单人旁，两人旁边缺条狗，你马路上经常看到的，那个就是佛，这个佛是啊，那么历代这个就都下这个三个了，说女正是什么？那包括很多，那一个人想修身养生，做人做事都在女正，乃至上至当皇帝，下至做一个人，怎么做一个人？走一条正路，知道人生的正道，这是一个意思。同时，政治啊，对对对，一正啊。同时也包括了于正是修道与做人做事的天文地理人事各种的正当的法则原理，这是于正啊。养生我们不需要解释啊，一个人如何搞修养修身养生，所以我们普通一般修道啊修福啊够得上打到第二步养生都很难，就是说我经常说修福修道是个科学，是我们中国古时的一个科学。这个科学是什么？有它的理论，先懂了理论才来修行，修行就是求实念。自然的科学是懂了这个原理理论到实念时啊，求外物来做实念。我们这一门的学问是念着自己的身心生命之学，自己生命身体怎么来啊，心里的为什么人有思想啊，身心生命之学，也必须先把理论弄清楚了，反求诸己，以自己的身体心理来做实念。那么这个所谓女正原理懂了以后啊，修养再叫做养生啊，修身养。但是我们一般修福修道，不管用哪种法门，念佛也好，祷告也好啊，念咒子也好，打坐也好，都是叫做养生最初步路子，肾还养不好。养肾要认识肾，就是佛家要明肾见肾，肾是个什么东西啊？这过肾不好，尤其中文里头啊，这个肾是很多了，过肾不好，过肾是什么东西？就是生命肾啊。还有中文把男女关系肾的关系也用这个肾啊，明肾见肾，至高无上也用这个肾。这个肾是什么东西？至少在中国这是中国文化的本位。这个肾是什么东西？《礼记》上又提出来，人有两部分，肾跟尘。所谓肾尘，我们老一辈子讲话，这个孩子肾尘不大好啊，啊，这个肾尘，肾是什么东西？尘是什么东西？都要知道。所以养肾是哪养的哪一种肾？怎么叫养肾？啊？这一方面，第三，服食，就是成神仙了。啊，那么服食就是要女正养士，这个养肾功夫做到了，最后啊，有个东西，这个东西啊，不从外来，从自己生命里头来，但是也不一定从自己生命，同宇宙有关系，有个东西忽然会到身上来。吃下去了，不是从这个嘴巴吃下去，我们身体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嘴巴哈，会吃它的，吃哪里就是这里吃，这个嘴巴哈，啊，切过神是不敢讲，据说讲了天打了一批，不过我已经给天打了一批了很多次了，现在为了道，我认为天下之公道，来公来我要给他讲理，天下之公道何必避密啊，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人类应该有资格，他就应该拿走。道不属于我的，也不属于你，也不属于上帝。道在是天下之公道，没有什么叫秘密的。过去人所谓秘密是什么意思啊？ 怕人家说坏了。啊，好似一把刀一样，刀柄不一定杀人，医生开刀还是靠这把。可是坏人哪把医生开刀的话，他去杀人了。因此把道法秘密起来是大部分这个原因。按我说来不就这个事情，我这个过程也不喜欢，道是天下公道，何必关起门来了。不过有时候我也很关门，因为啰啰啰嗦讲了半天，公道摆在那里，公道你就应该懂，何必来问我，你再来问我我就讨厌了。道是天下公道嘛，你应该有嘛，啊，不要问我。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小的时候这里蹦蹦蹦跳，那个婴儿收到收到好了，这里一定开了。佛家说密宗的叫做开顶啊。那么不晓得你们诸位看过没有，我是看过的啊。这都这样，不看过书上看来不算数，我看的书太多了，我碰到过这种人。过去我在四川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七十几了，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看到七十几岁的老头子啊，老朽不堪了。谁知道现在自己也到达了修开不老了啊，也到那个正盖。那个老师七十几岁，哎，他是老头子啊，看起来面孔真是火法同眼啊，真是火法同。火法两种解释，一种火的羽毛是青颜色，那白色的是白头发，同也婴儿的面孔，也可以那么。但是有一种解释不同，白或是一身的毛都是白的，头发是黑的，所以活发同也到底不是我们这样白发苍苍一老翁啊，不像啊，头发还是青的黑的，面孔像婴儿一样。哎，那么我们经常逗他啊，有一三个特点，有四个特点。七十几岁自己房子子孙满堂，不跟子孙在一起，一个人住一个小房子，收到房子瓦漏了，哎，他也不用楼梯，他自己拿几片瓦一跳就上去了，盖好了下来了，这我们看到的。第二点，不晓得这个老师不睡觉，昼夜不睡觉。那我们找这个同学就催念他，真的假的，我们很调皮了，年轻人调皮啊，都是第一流的了啊，故意夜里冷白给他来讲话啊，讲到讲夜。但是他都晓得他有个习惯，正只是总十二点的时候你再跟他说话他不说了，靠在椅子上，就这样一个姿势不说了。大概中要经过半个钟头，他都能讲，打雷也不理你，你讲死来不理你，啊，过了半个钟头眼睛张开了，你讲的话他都答复你。那每天夜里就是我们要思念这个人。第三个地点特点啊，七十几岁的老人，这两个乳房下贴一挤，哈，同女这个啊，女人一样有奶水的。换句话，他修道的程度，他的血呀，已经变成白浆了。当然不是什么西医说变成白血球，那白血球过多是毛病了，不是啊，他已经在这个就乳房当少女一样，而且一直有奶，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真的他的头顶上我们都去摸，蹦蹦蹦开了，跳跳动动那个婴儿一样的，这四点很不同啊。别的不讲了啊，别的是稀奇古怪的事我们不大不去管他了啊，每个人活老了总有些稀奇古怪的事嘛啊，那都不谈。这四点是你稀奇古怪不起来都是事实啊，我们讲的事实啊。那么这一个，所以腐蚀到了某一个时候，一个东西就来，这个就是后来宋朝的一个南宗的道人，所谓张之阳真人著的另外一部丹经，从禅宗去避免的，叫做《悟真篇》。姜子阳真人又是禅宗的祖师啊，又是道家圣贤啊，他做的书叫《悟真篇》。《悟真篇》上就提到这个腐蚀的道理啊，叫做一粒真丹吞入腹，一粒真丹吞入腹，实之我命不 不忧天啊，那也是牛吹得大得很，那这些都是万花万火牛肉店一样的开得大啊。这个生命它是忍受到了腐蚀那个正在那个东西正来了啊，一粒正在腾入腹，但腹不是这个肚子哦，不要大家收到啊，收这个丹田呢、啊、把气鼓的胀胀的弄在肚子大大的，好像大商人发了财一样，那不是的哦。啊，因为这个腹不一定是这里哦，啊，一粒正在天中腾入腹，是指我命是不由天，生命可以自己做主，这就是第三个纲要的服饰。不过在这里我们先要介绍道家所讲的服饰炼丹，这个丹字这个我们在甲骨文里头啊，在过去的最古老的文字丹字啊，跟太阳日月的月是一样，就是一个圆圈中间一点啊，这个一个圆圈一样，椭圆形的一个圆圈啊，立起来的椭圆形中间一点就是丹，空空洞洞的集中有物，有一个东西啊，就是这样，这个丹子啊，好几种。那么有些古写呢啊，把这个丹子、啊、中间横出来一点啊，那各种写法，反正是代表了一个空洞的东西，有个东西。那么道家、啊、所以讲腐蚀有几种丹啊，第一有化学的丹，是药物来的，药品来的啊。那我们晓得道家的分类有三种丹啊，所谓天元丹、地元丹、人元丹，就是后来的道家再分类啊，天元、地元、人元。我们普通一般所谓打坐做功夫啊，打通任督二脉，起针把脉，列针化气，列气化神，列神缓虚，把这个身体用自己做功。现在一般列气功啊，就念做什么，这个重视列好了还做不到真的列好，列成功了任远丹，叫做任远丹。任远丹就根据道家的一部经典，那就是道家经典啊，道家有一部经典《炼丹花器》啊、慢慢补充吧，什么《炼丹花器二》了，啊等啊，这个道家有一部经典叫《黄庭内诊经》，黄庭内诊，我们研究书法的有名啊，朱熹正正啊，亲手写过黄庭。内政经，不过这一本这个字帖找不到了，朱熹的真笔找不到了，到那里去呢，给唐太宗带到坟里去了啊，因为唐太宗啊自己本身书法字写得非常好啊，所以唐太宗一个皇帝临死的时候，这个大家都历史啊都不大注意啊，临死的皇帝你看，一个年轻统一了天下，最后要死的时候吩咐后的子孙太子能大臣们什么都不要，就是把朱熹那一幅字帖真笔的那一幅黄庭真给我放在棺材来带走，他的爱好文学的爱好的字啊要如此之就美啊，所以朱这个往昔之的征集的黄庭真啊，后世好像没有看到啊，那么偶然也听到这个王尼寨呀、书法寨呀，哪里有发现，好像都不大是真的。那么这一本《黄庭真》上的道理也深远，但就讲到什么上药三品，比如说神玉气精，精气神，就是本身的精气神啊。所以我们后世一般打坐修道做功夫啊，都在搞这个东西。都在搞这个，但是这个王阳明也说过，没说的啊，明朝的大儒这个王阳明 啊，又是同主席一样影响非常大的，不过他和主席的路线是相反的啊，他就是这个陆象山的学派的，而且他佛家道的黄阳明正正修佛修道都有过神通了，在他传记里头都有能够先知了，后来他放弃了啊，但是为什么放弃呢？也就是书读多了，官做大了，早就不容易修成功了啊。那么王阳明虽然修过道，最后放弃了，他又吹了一句大话，这句大话在我们现在观念看来啊，逃避的话，哎，他是道家也不必修啊，不过自己在哪里搬弄精神而已啊，搬弄精神啊，我们练气功啊，打坐啊，在那里哈，上通下来，下通下去啊，一天什么时间都浪费了，不管啊，去求神仙，王阳明认为是搬弄精神而已。但是啊，我们再仔细看看王阳明这句话，你至少承认人这个生命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精神，他至少承认了，精神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讲讲看到文学家、工位人家，你精神不死，死都死了，精神是什么东西啊？啊，精神是不是有个真东西呢？这个是个问题。真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把握回来，把握回来就叫做人缘的。啊，关于王阳明后来为什么他那个搬弄精神不搬了呢？我们等一下。